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29回。那大汉说完之后，也不再有任何的解释，哈哈大笑两声，转身离开了。片刻的功夫呢，就离开了广场，走进了入口处。原地啊，只留下了神色阴晴不定的韩立，以及其他一干神色同样是有些古怪的众人。此刻的韩立心绪不宁，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呀。当他双目一抬，接触到四周众多异样的目光之后，心中不由得说了两句脏话，当即一转身竟也朝入口处走去。原先韩立打算易容之后啊，将自己手中的部分的灵药灵草呢，在此地啊悄然出售掉的，好聚集部分灵石。如今呢，因为怪人刚才这么一番搅和，自然没有办法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做此事了，所以他几乎心中略一思量之下，立刻就取消了那个主意。韩立看似平静的从偏殿中走了出来，并来到了拍卖大殿前的那一小片停靠售车的空地处，然后呢，面色阴沉的朝对面望了一眼。刚才来到的时候，他并没有注意到什么纯香阁之类的东西，如今的仔细一看，还真有这么一处地方。此阁楼并不太大，但几乎正对着拍卖大殿，有三层高，并在阁楼大门上挂着一副龙飞凤舞的牌匾啊。不过韩立注意到和附近其他建筑热闹异常的情形呢，是大相径庭。此阁楼门口冷清异常，半天也没有见人进出此阁楼，那叫断天刃的怪人应该就在这个阁楼当中吧。韩立暗暗思量着，心中有些踌躇不决起来。拍卖会还要等上一段时间呢才会开始，而他在没有弄清楚这位石简族老怪找上他的真实用意之前，恐怕也没心思将心神放到这个上面的。他忽然之间袍袖一抖，将一只手掌呢从袍袖中探了出来，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肌肤漆黑如墨，正是将原磁神山融入其中的手掌。韩立眉头皱了起来，刚才段天刃虽然说极力的掩饰，但是在他灵目神通神效下仍然感应到对方望来的目光不少都落在其这只袍袖处，就不知道是手掌还是整条手臂引起了他的注意。若是前者的话，应该是对原磁神山感兴趣，若是后者的话，韩立的心微微一沉，一想到手臂，韩立另一只手呢蓦然一抬，隔着袍袖往胳膊上某处抚摸了一下，虽然他感觉不到异常，但那只玄天之宝所化的长剑可确确实实地封印在其中的。怎么，难道对方竟然感应到了此剑的存在？韩立如此一思量，越发的不安起来。虽然他至今还不知道人族和飞灵族等族类因为这件玄天之宝先后被波及了，更有一些小族因此倒了大霉，被血祭了一番，但是此剑的威力他可亲眼体验过的，自然知道若是有朝一日真能够驾驭此宝，足可以让其在灵界纵横无虑。故而此剑虽然只动用过一次，但是在他心中的自然早就成了仅次于神秘小瓶的最大的秘密，重要性甚至还在那些成熟体噬金虫之上。不过这位石简族长老真能看破他有玄天之宝在身的几率并不大，否则的话，当初那千机子也应该一眼就看破了才是啊。这玄天之宝不发动起来，纵然他身处手臂之中，却连他自己呢也没有办法察觉到他的存在。 当然了，这也不排除对方修炼了什么逆天的功法，真能感应到什么。嗨，不管怎么样吧，他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对抗一名合体顶阶存在的。就算对方没有在体内输入了刚才那一道灵力，现在想逃出戒备如此森严的云城也根本不大可能。无论是福是祸，只有先过去看看再说了。韩立站在原地，神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啊，最终呢还是一跺足之后大步地向那醇香阁走去。好在对方即使真打玄天之宝的主意，但还不至于马上有性命之忧。当韩立有些无奈地踏入醇香阁大门的时候，竟然有一名面容俊秀的精族青年正站在门内侧。一见韩立进来，这名结丹期左右的异族人立刻就面带笑容地迎了上来。厉前辈吧，段长老已经在四号贵宾室等候多时了，前辈请跟晚辈走就可以了。青年竟如此地说道。好，头前带路。韩立目光呢在阁楼一层一扫，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之色，点了点头。眼前的大厅中空荡荡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啊，只有四壁不知道是用何种材料制成，闪动着淡淡的蓝光。精族青年口中称是，当即呢走向了一侧的楼梯，韩立跟在其后。片刻的功夫之后，韩立就身处阁楼的第三层处，并被带到了一间被淡淡金光笼罩的屋子前。精族青年脚步一停，单手一掐诀，再冲屋门一扬手啊，顿时呢一道银光从其袖口中飞射而出，随之青年呢身子一侧，恭恭敬敬地站到了一旁。半晌之后，门内竟传出了一人的话语声：既然人来了，那就进来吧。韩立闻听此声却是一愣啊，露出了惊疑不定的表情。这声音平和清淡，竟是女子的嗓音。但就在这个时候，身前金光一分呢，同时屋门一晃之下徐徐地打开了，韩立略一沉吟，也就轻吐一口气走了进去。屋门再次关闭，金光重新一合而上。参见二位前辈。韩立目光在屋中一扫之后，颇为镇定的双手一抱拳，深施一礼。在这间十余丈大布置的古香古色的屋子当中，竟然有两人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旁，一人正是段天任，另一个人呢却是一名大约三十来岁的精族美妇，也是合体初期的境界。看来刚才开口招呼韩立的就是此女无疑啊。厉道友吧，不用多礼，请坐。女人微笑着说道。而段天任呢此刻却抓着桌子上的一个粉红色的酒壶，正往嘴巴里边大口地倒着美酒，只是目光一瞥韩立，竟没有停下手中动作的意思。也不知道那酒壶中装的是何种灵酒啊，即使韩立这种不太经常饮酒之人，也感到了一股醇厚浓郁的奇香扑面而来。不过既然对方开口了，韩立也没有再多客气，深施一礼，就在附近另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这个时候，美妇的一对清澈异常的眸子在韩立身上一转，韩立却注意到对方眼神扫过其袖口的时候，目光几乎无法察觉的一顿，又马上的挪开了。看来段天任应该给此女透露了一些什么。韩立暗自眉头一皱，觉得这次麻烦真小不到哪里去了。精族一个个聪明绝顶，能修炼到合体期的精族高阶更是妖孽一般的存在啊，想在他们面前蒙混过关可实在是不义之事啊。好了，人已经到了，该说的事情也已经全告诉你了，下面具体怎么办全靠采仙子你了。段某可是个大老粗啊，可懒得动啥脑筋，但是最后得到的东西我一定要占个大头的啊。段天任 终于将酒壶中的灵酒一口气儿呢喝了个干净，然后把那空壶一放，用袍袖擦了擦嘴巴，说道：“哼，段兄何必着急呢？妾身可只是听道友如此一说，具体是否属实，可还需要验证一二的呀。”精族美妇嫣然一笑地说道：“
随便仙子了，反正老段是亲自测试过了，的确是那东西不假。哎，对了，仙子的酒香酒越发的香醇浓厚啊！哎，再给顿卯来上一壶吧。”
段天任先是不置可否地说道，但是随即呢又晃了晃酒壶，露出了馋涎欲滴的模样。
段兄真把我这醉香阁当成酒馆了，这酒香灵酒可是每百年才能酿制出十来坛呐、啊！你今天一口气儿可就喝掉了其中三壶，下次再上门的时候，妾身也只能用普通灵酒招待了。
那美妇白了段天任一眼，但最终手上灵光一闪，一个翠绿欲滴的酒坛子出现在了手中，并起身呢给段天任重新满上了一壶。
那是因为啊，整个云城中也只有仙子一人会酿制此酒啊。段某可曾经数次向你求购此酒配方，可惜啊，仙子太过闭锁自珍。说也奇怪啊，这明明仙子自己根本不会喝酒嘛，却能酿制这号称云城第一的灵酒出来。
段天任端起了酒壶，就猛地喝了一口，这才笑嘻嘻地说道：“
云城第一灵酒只是一些道友的抬爱而已，而且不是妾身小气，而是此酒酿制之法和妾身修炼的功法有关。我就算给了道友，也绝对没有办法酿制出酒香灵酒的呀。”
美妇却玉手一眼，樱口轻笑着回答。段天任听到这个回答，嘿嘿一笑的继续的大口的喝酒，不再接口了。美妇却反手之间取出了一个拳头大的金色的酒杯出来，并一托酒坛将其满上，往韩立这边轻轻一推，顿时酒杯在一团绿光的包裹之下缓缓的送了过来。
厉道也能到此，也算是和妾身的醇香阁有缘，不妨也尝尝这酒香灵酒吧。
美妇呢等韩立下意识地接住了酒杯之后，才笑吟吟地说道：“
多谢前辈赐酒。”
韩立口中称谢，不过呢没有马上一饮而尽，而是目光一低往金色的酒杯中凝望了一眼。只见那所谓的酒香灵酒啊，晶莹粘稠，外带那么一点点粉红，在金色酒杯的映衬之下，竟宛若玛瑙琥珀一般的艳丽啊，更别说从酒杯中散发出来的阵阵奇香，绿清秀之下，香气竟在一瞬间变化数次，实在是神奇异常啊。我的灵酒不但香气过人，喝了之后更能是明目清身，每一口都可以节省月余苦修之功啊。美妇明眸一阵流转，悠然地说道：“
此酒如此神奇，晚辈倒是福缘不小啊。”
韩立这个时候也已经确定酒中并没有问题，不再犹豫的一抬手品尝了一口，仿佛一块寒冰入口啊。但是随即呢，冰块就一下溶解变温，变得滑腻异常，浓香无比。接着奇香顺着喉咙一滑而下，到了腹中，根本不用韩立自行吞咽分毫啊。轰的一下子，韩立就觉得这丹田处啊瞬间火热异常，随即此热力传遍了四肢和经脉各处，通体呢都舒服异常。
果然神奇异常，晚辈头一次喝到如此美妙的灵酒啊。
韩立呢半闭双目品味了好一会儿，这才发自真心的赞叹了一声：“
哈哈，此酒要不是如此神妙，段某也不会眼巴巴的每年都上此地讨酒喝了。”
段天任一咧嘴大笑道：“
二位道友能喜欢妾身酿制的灵酒，这也是妾身的荣幸。不过呢，这次将韩道友请来，可不光是喝喝酒而已啊。”
美妇呢是淡然一笑：“
晚辈也很好奇，
不知道二位前辈将晚辈招到这里有何贵干？
韩立神色一凛，将酒杯放下后问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好吧，既然厉道友主动开口了，那么妾身呢，也就不再兜圈子了。道友可否将那只手臂的袍袖卷起，让妾身看看手掌一下啊？
金族美妇盯着韩立，面露一丝古怪之色地问道：“
手掌？”
韩立表面似乎一惊，但实际上却心中大松了一口气。只要对方不是冲着玄天之宝来的，其他事情都好说。
不错，就是道友的那边袍袖中的手掌。
金族美妇抬手指了指其一边的袖袍，干脆直接地说道：“
好，没有问题。”
韩立沉吟了好一会儿，才仿佛有些勉强地答应道。然后呢，他将袍袖一抖，那只一直藏在袖口中的手掌终于露了出来。但是除了看起来呀有些过于白皙之外，此手呢实在是普通至极。美妇远远地看着此手，却黛眉一挑，随即呢眉宇之间的晶石一闪之下，一道银芒激射而出，速度之快，犹如电光火石一般，一下子就到了韩立的面前，并向其刚亮出的手掌狠狠地扎去。此女看起来温文嘶雅，但是动起手来可是狠辣异常啊，丝毫征兆都没有的就出手了。韩立事先也根本没有料到此攻击，不提防之下，只来得及手掌五指猛然一分，反手一把抓向银芒，就听到叮当的一声轻响啊，银芒一闪击在了手心中，发出了金属碰撞一般的诡异之声。韩立五指一合之下，竟一把将银芒抓到了手心里边，五指再一分，一枚数寸长的银针出现在了那里，此针晶莹闪烁，微微颤抖着，似乎灵性十足。这个时候呢，韩立整只手掌赫然已经变得乌黑发亮，仿佛生铁铸成了一般，而在手背处浮现出了一个银光闪闪的小山的标记，正是原磁神山所化而成。此山在百脉炼宝诀下已经彻底的和磁手融为了一体，金族美妇喷出的银针固然犀利，又怎么可能伤得了分毫呢？不过韩立脸上并没有露出得意之色，反而神色呢一下子变得难堪异常。与此相反呢，金族美妇盯住了黑色的手掌，眼角露出了一丝难以掩饰的兴奋，而段天任扫了一眼之后呢，脸上也闪过了一丝喜色出来。
果真是后天的原磁之体，如此的话大事可成啊。
美妇喃喃自语，接着抬手一招，手中银针一跳之下，竟一下子脱离了手掌的控制，朝美妇呢击射而回，最后银针一闪之下没入到了美妇眉宇间晶石中，不见了踪迹。
原磁之体，前辈此话是何用意啊？
韩立深吸了一口气，这才恢复如常地问了一句。
原磁之体自然是能够施展原磁神光的法体了，阁下既然将一件原磁之宝和自己的身躯融为了一体，也算是一种后天的原磁之体，不过这种将宝物彻底融入肢体的功法，倒和段道友修炼的吸金化玉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段兄融入身体的不是宝物，而是各种珍稀的炼器材料而已。
美妇似乎心情大好，笑吟吟地说道。
韩立听了这话，神色一动之下并没有再多问什么，他很清楚对方如此说了，肯定呢还有下文要告诉自己的。果然不出所料啊，美妇见韩立不言语了，就微起檀口继续说道。
虽然应该十有八九不假，但妾身呢还是希望亲眼看到韩道友赤手空拳地放出原磁神光来。我想厉道友不会拒绝这个要求吧。
韩立听了此言是神色一动啊，二话不说，单手呢在身前凭空一挥，顿时灰蒙蒙的一层光霞浮现而出，形成了一层光幕，将韩立呢一下子罩在了其中。
金族美妇一见此景，目光一亮，双手一搓之下，再冲着韩立两手齐扬啊，扑哧几声，数颗赤红的火球飞射而出。
一开始啊只有拳头大小，刚一离手没有多久呢，就一下子化为了头颅般大小，威力不减啊。
韩立望着这些火球，却丝毫躲闪之意都没有，就静静地目睹这些火球先后击在了灰色光幕上。被灰光一扫之下，几声低沉的闷响之后，这些火球呢在光霞中是滴溜溜一转，竟泥牛入海一般的不见了踪影，丝毫威能啊也没有爆发而出。
韩立看到这一切之后，心里边也是咯噔一下啊，他知道这次的事情不简单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0回。
凡人修仙传第1030回。
彩杏美妇抚掌一拍，同时欣喜地问了段天任一句：
原磁神光专克五行之力，果然神妙异常啊，而道友举手投足之间如此轻松自若，显然呢已经将此神光修炼到了极致，恐怕不比那些先天的原磁之体差到哪里去。段兄你觉得呢？
我说段道友，你是不是还在确定一遍呢？
美妇最后一句话却是冲着怪人说去的。怪人目光一闪之下，突然单手冲韩立那虚空一抓，顿时指尖处几分硕大的符文一闪之后，同样的一片辉光一涌而出，并冲韩立席卷而出。
原磁神光，
韩立差点惊呼出口啊，但是眼见辉光冲自己的气势汹汹而来呀，他不加思索之下单手一掐诀，身前的灰色光幕光芒大放之下一卷直接迎了上去，两种灰色光霞在下一刻就撞击到了一起，并发出了噼里啪啦的怪异的声响。此刻呢两种光霞交织在一起之后，却总算能够看出其中的差异来了。明显的段天任的原磁神光颜色呀比较浓厚一些，但是明明却有一些狂暴不稳，似乎无法收发自如，还没有办法完全操控游心呢。
韩立的脸上的闪过了一丝意外，但是略一思量之下，漆黑如墨的手指突然冲身前辉光一点，所有的原磁神光蓦然往中间一聚啊，化为了另一颗硕大的光球，滴溜溜的飞快地旋转了起来。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段天任放出了灰色的光霞，仿佛碰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在一股巨力的牵引之下，纷纷地投入到光球中，一闪不见了。
好，不用试了，力道友虽然是后天的原磁法体，但是啊，明显比段兄吸入一些原磁之石到身体中，勉强驱使的原磁神光可要强了多了，几乎和先天的原磁之体并没有分毫区别。
金族美妇笑着开口了：
哼，这是自然的，段某的原磁神光不过是强行用法力催动原磁之石而已，根本就不算真的拥有原磁神光此神通的，倒是力道友的这套融合宝物秘术真是神妙异常啊。
段天任没有好气儿地说道，但是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又啧啧称奇了起来。
不过也幸亏道友融合大量的原磁之石在身，否则的话也没有办法感应到力道友身上的原磁之宝啊。
金族美妇轻笑之下，说出了让韩立有些恍然的话语出来。韩立有些无语了。这个时候呢，段天任单手一抓一放之下，顿时隔绝了放出来的原磁神光，从容地再次做好了身形。韩立见此，同样的一掐诀呀，也将灰色光霞收了起来，但是忍不住地开口询问道：二位前辈如此看重此神通，应该是另有一些道理吧？
哼，和二人当然有自己的理由。说实话吧，我和段兄为了等身怀原磁神光神通之人，已经等了足足的数千年了，眼看仍未凑够人数，原本彻底死心了，但是没有想到柳暗花明下，竟将道友又送到了我二人面前呢。
精族美女啊，是明眸流转，并不掩饰心头的兴奋之意。
足够的人数，难道二位前辈还找到了其他拥有原磁之体之人吗？
韩立脸色微微一变，真的是大吃一惊啊。
当然了，反正此事迟早也要告诉道友的，妾身呢，就明言相告。我们需要懂得原磁神光之人做一件事情，也只有拥有此神通之人呢，才有可能成功。但是这仅仅一个人呢，也绝对没有办法做到的。你已经是我和段兄这数千年间找到的第三位拥有原磁之体的人了。美妇轻声地解释道：
该原磁神光虽然不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功法秘术，但也绝对属于罕有罕见的异常的神通，对能否凑足人数可是丝毫把握没有的。但是现在看来，这天大的机缘还真的就落在了我二人身上了。美妇嫣然一笑之后说道：
晚辈算是明白二位前辈的用意了，但是不知道前辈想让晚辈如何协助呢？
韩立苦笑一声，倒很光棍的直接问道：
此事啊，事关重大，我和段兄呢，需要再细细的商量，才能再将详情相告。但是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我们需要立道友出手帮忙之事，短则数年，长则百年，就一定会出现的。
精族美妇同样干脆地回答道：
什么？也是这个时间？
韩立闻言呢，眉头一皱地说道：
怎么？道友觉得这个时间有什么不妥吗？
那妇人神色一动，缓缓地问道：
二位前辈的事情，莫非是和广寒界有关吧？
韩立沉默了好一会儿，这才神情古怪地反问了一句：
哈，道友倒是聪颖异常啊，我们图谋之事的确是广寒界中的东西。李道友尽管放心，虽然说你并非天云十三族之人，但是我二人呢，在族中总算还都有些地位，将你送进广寒界还是不成问题的。如此一个天大好处给道友，也算请道友相助的酬劳，如何呀？
精族美妇脸上一丝意外闪过，笑了一笑，并没有否认。
韩立神色变得异样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才长吐了一口气：
在下修为并没有到瓶颈处，进入广寒界中也得不到多大好处的，而且晚辈自己就可以进入广寒界，无需二位前辈出力的呀。
怎么，你也能进入广寒界？不太可能吧，虽然你遮掩了本来面目，眼前面容是幻化出来的，但并非我们十三族之人是肯定的，其他外族人怎么可能有资格在天云进入广寒界内呢？
段天任抬头望来，脸上首次露出了诧异之色。
段兄先别下定论，要说异族人的话，最近还真有这么一位获得了进入广寒界资格，这么说我应该称呼一声韩道友才是了。
精族美妇有些惊讶，随即呢娇笑了起来。
韩立听得二人的言语，心中却暗暗地叹了一口气呀。施展秘术变换形貌之事，果然是没有办法瞒过他们二人的。不过还好，听对方的口气呢，却没有直接看到其真容，
否则的话，他选择坦然说出来的效果可就要大打折扣了呀。
姓韩，这么一说，我也听族中人说过这么一回事儿。是有这么一名异族人呐，在年许前激发了一枚广寒令，似乎呢还要打算借我们共同看管的超级法阵吧。
段天任略一思量之下，就一下子想起了什么。
不错，看来就是眼前的这位道友了。
嘿嘿，这么说，他原本就也会进入广寒界中了。如此的话，倒是正好，省得我等再费一番手脚啊。
段天任这个时候不怒反喜起来，可晚辈到现在对二位前辈图谋之事一无所知啊，而且在下也接了贵族的另外一件事情，进入广寒界后恐怕分身无数吧。韩立望了段天任一眼，有些犹豫地说道：
哈，你说的是收集炼器材料之事吧？放心，那事儿啊，花费不了多长的时间，绝对呢不会耽误你的。那实在不行的话，你自然先以段某的事情为主了。既然那些炼器材料即使无法收集，有段某在族中为你说话，还怕本族人会难为你不成？
段天任傲然地说道。至于要你办什么事情，既然肯定会进入广寒界，透露一些详情我看倒也不是不行。段兄啊，我就先和韩道友说上一说。金族美妇接口说道：
仙子觉得可以，那就可以告诉一些，段某是没啥意见的。
段天任不置可否地回答：
其实呢，此事说起来是简单至极的，就是我二人需要韩道友和其他两名拥有原磁之体之人呢，一同合力打开广寒界的一处隐秘的禁制，从里面取出几样东西出来。这几样东西啊，关系到我和段兄以后的天劫成败。若是能成功呢，数万年之内，我和段兄再无陨落的危险。
美妇凝重地缓缓说道：
大天劫。
韩立听到此话一愣，不由得想起了在冥河之地躲藏不出的青原子啊。这位修为参天造化之人，为了延缓大天劫之危，不得不深藏另一空间中，不敢现身主界面之内啊。修为到了他们这种境界，再无寿元之危，但是每一次的大天劫呢，却成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躲避的魔障梦魇，不得不苦苦追寻躲避延缓之策。看来若无法修成真仙之体，同样是没有办法在天地之间逍遥自在的呀。
韩立略微有些感慨，暗叹了一口气。
金族美妇这个时候接着说道：
那禁制是我在广寒界中进阶圣族之时发现的，虽然说妾身当时啊未能打开禁制，但是却侥幸的呢从其他地方知道了禁制中部分的情形。里面的几样东西对你们上族来说是鸡肋之物，但是啊，对我们圣族来说却是渡劫时的救命之物啊。
既然是广寒界中的禁制，那岂不是先人所留？以前进入广寒界的各族可有不少都陨落各种禁制当中的。我说前辈真有确切的把握吗？
韩立谨慎地问了一句。 妾身也许在修为上和其他圣族相比弱了一点，但是啊，要是论阵法禁制的造诣，足可在整个天云中排进前五的。再说我当时看得仔细，那处禁制不知道存在了多少万年了，威能呢早就流失了大半，否则我也不会打其主意的。道友怎么不相信妾身之言吗？
美妇望着韩立，大有深意地说道：
哦，晚辈绝无此意。
韩立神色一变：就算这么想，那也是人之常情，还真怕妾身不高兴不成吗？
本人虽说是女流之辈，但胸襟也不会如此小啊。不过你放心，我花费了千余年的时间，才最终想出了用三名原磁之体之人的破解方法。这最起码呢
有七八成的把握。至于另外两名原词之身之人呢，一直就待在云城中的，一名呢是先天之体的散修，现在担任我们京族的客卿；另外一人的原词之身却是段兄用后天之力改变的，如今再加上韩兄的话，三者联手之下必能破开那处禁制。京族美妇自信满满地说道：
段前辈能强行制造出后天的原词之体，那何不再培养一名出来，何必非要等到现在呢？
韩立眉头皱了一下，默然问道：
韩道友有所不知啊，那原词之石同样是极其稀有之物，也不是可以轻松地吸纳身体中的。当时韩兄收集够了材料，同时呢，对族中六人强化原词之体，结果就只有一个人成功而已。在想另行培养他人的时候，却收集不到原词之石了。说到底，就是想请道友进入广寒界，协助其他二人呢，破除一个禁制而已，并非让道友真冒什么奇险。
那美妇解释了两句，随之呢神色一凝，
晚辈恐怕没有拒绝的余地吧。
韩立沉吟了一下，又露出了一声苦笑，
哼，你说呢？
段天任这个时候将酒壶中的最后一口酒也喝完了，他斜瞥了韩立一眼，声音一冷地说道，
若是一切真像前辈所说的那么简单，晚辈帮忙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广寒界本身就危险重重，外加的禁制可都是那仙人所留，其中变数也太大了一点，前辈真能够保障那晚辈没有性命之忧吗？
韩立深吸了一口气，又反问了一句，
韩道友说笑了，这世间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情啊，就算妾身如此说了，道友敢相信吗？
美妇闻言却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既然前辈也没有办法决定肯定此行凶险，让晚辈甘心冒险的话，还希望二位前辈能答应晚辈两个条件。
韩立沉默了一下，徐徐地说道，
条件，嗨，就算道友不提事成之后，妾身和段兄呢也一定会重谢的。
听到韩立之言，美妇呢反而心中一松，笑了起来，
对他来说，只要韩立肯提条件，自然一切都不成问题啊。
晚辈的条件其实也很简单，第一呢，从广寒界出来，晚辈要借用传送阵之事，二位前辈都是知道的，但是传送的时候需要消耗的灵石非常的巨大，晚辈一人之力恐怕没有办法承担得起啊。
韩立神色平静，一字一顿地说道，
动用超级传送阵，那消耗的极品灵石的确是一个天价。哎，这样吧，你传送的时候所需的灵石的一半就由妾身出了，你看怎么样啊？
美妇犹豫了一下，然后立刻说道，似乎这惊人数目的灵石根本就没有放在他心中一般。
韩立见此女答应得如此爽快，反而到心中愣了一愣，但是随即嘴角一翘，泛起了一丝微笑，继续说道，
那晚辈多谢前辈此言。第二个条件就是破除禁制之后，除了那些二位前辈指定要的东西之外，其他自行发现的宝物晚辈可就留下了。
没有问题，我二人只需要那几样东西，你们发现的不在其列的任何宝物全都归你们自行所有。
美妇脸上丝毫异色没有，就一口答应了下来，似乎这个条件呢在他的预料之中，甚至没有和段天任商量分毫。而段天任听到此话，只是扫了一眼美妇，竟然也丝毫异议没有。
晚辈并非贪心之人，既然说这两个条件前辈都允诺了下来，晚辈再无其他异议，愿意进入广寒界之后助二位前辈一臂之力。
韩立站起了身，冲美妇和段天任一抱拳说道，
很好，有韩道友相助，想来此事可成，那具体的事宜
我和段兄会在广寒界临开启时再上门仔细交代。还有呢，我刚才所讲的东西还希望不要泄露出去啊。
美妇面现笑意，同时呢口中仔细地叮嘱道，
前辈放心，晚辈知道其中的轻重，若没有其他的事情，晚辈就先告辞了。
行了一躬身的面现恭敬地回答道，
嗯，道友可以离开了。另外这段时间之内，道友若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尽管报我和段兄的名头，想来能助你解决一些麻烦的。
哎，韩道友还不知道妾身的全名吧？我叫彩流英。
妇人说完笑吟吟地望着韩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当韩立再从醇香阁走出来的时候，对面呢已经有许多人开始进入到了拍卖大殿的正门，似乎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韩立见此呢，神情一动，然后毫不犹豫的也走了过去。大殿的正门几乎是两个偏殿入口的三四倍之大呀，并且在门口守卫的蓝袍侍卫数量也远非偏殿可比。不过呢，这些侍卫啊，除了维持秩序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举动。韩立不动声色，就混在人群中走了进去。刚一走进殿门，韩立眼前就为之一亮啊，只见一间大厅中数条并列走廊出现在了面前，在所有走廊的入口处各有一个牌子挂在旁边，上面竟然写着鉴定、典当、大殿等几个简单异常的古文。在这些牌子旁边还各有一名小厮模样的少年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韩立目光呢朝这些牌子上一扫，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但略一想之后默然大步地朝其中一个走了过去。
鉴定，这是什么意思呀？
韩立站在了走廊入口处，指了指旁边的牌子，沉声地问道，
啊，这个您不知道啊，启禀前辈，这是拍卖会鉴定拍卖物之处，像前辈若有什么珍稀之物，都在此鉴定，加入拍卖大会的。
眉清目秀的小厮躬身说道，
哦，原来如此。
韩立点了点头，不再迟疑的就走进了面前的走廊中。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1回。